战火越来越激烈，日军决定把这些伤兵抛弃，要求这些女学生
旁边有石头叠起来的圆形坟墓，
这些其实都是孩童的坟墓。
只要这个声音一出现，一整天都在问我自己说，为什么国防部没有告诉我金门有攻击。
2025年，世界各国迎来终战80年里程碑，冲绳、济州、金门与台湾四座战后余生的岛屿，一段时间长河的故事。静好听全新节目《岛上有人》，邀请你跟着独立记者阿波，挖掘第一岛链的历史故事。
全球大头条，每天带您掌握最新的国际大事。
全球大头条，我们请来国际中讯主播洪简廷会加入我们。独立早安，
早安早安，那晚安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川普2.0时代正式展开了，他的团队也就站的位置。那么昨天举行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蒂芬尼克的提名听证会，我很好奇耶，他对台湾的立场又是什么呢？
其实，在听证会上，就有很多议员，特别是关切到中国在联合国越来越有显著的影响力，所以当然就有议员也问到台湾的角色、台湾的参与啦。那史蒂芬尼克就特别强调了，必须要来致力确保台湾的国际参与。
那最先通过呢，是这个参议院人事任命决议的国务卿卢比欧，一上任也是立刻工作。那对中国的态度呢，他的立场跟态度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没错，所以他一上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澳洲、印度还有日本的外交首长举行了四方安全对话的会议，所以就确实表明了对中国的关注，也等于是再度的定锚了川普2.0的外交走向。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我们马上就一起来看到川普2.0强势回归。那川普本人呢，是已经风风火火签了一大堆的行政命令啊，同样呢是在总统就职日通过参议院决议的这个国务卿卢比欧呢，也在昨天就宣誓就职，立刻上工。那他的第一场国际会议就是在国务院进行四方安全对话，也就是 QUAD 外长会议。那这样子的会议呢，就被认为啊是再度定锚了美国的外交走向。就算说川普出乎意料是没有在第一时间呢就签署对于中国要提高关税的命令，仍然呢是表明了对抗北京当局是川普新政府首要任务之一。其实也攸关呢卢比欧所强调的，川普其实是有清楚定下美国优先利益考量的标准。
Everything we do must be justified by the answer to one of three questions: Does it make us stronger?Does it make us safer? And does it make us more prosperous? If it doesn't do one of those three things, we will not do it.
那美国、澳洲、印度还有日本当初组成 QUAD， 其实就是基于啊对于中国越来越扩张影响的忧虑，也很特别呢要来关注的是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经济跟军事活动。那 QUAD 外长呢，先是受邀来参与川普的就职典礼，紧接着呢就是跟新的国务卿卢比欧来开会，而且很有可能呢会再到白宫来进行另外一场的会议，并且还有在近期筹办呢要集结各国领导人首脑高峰会这样的消息传出，其实就显示啦，各方对于在印太的密切合作是非常重视的。那其中也包括了承诺要共同推进网络安全合作，以保护供应链以及关键基础设施，包括海底电缆。另外也有消息指出了，其实川普跟日本首相石破茂很有可能呢就会在下个月在华府来举行会晤。那另外一个美国外交的重要角色就是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那被提名人史蒂芬尼克呢，是在台湾时间的21号晚上11点进行了参议院的人事听证会，回应呢如何来抗衡北京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以及中共渗透国际组织的疑虑。我们先来听听身为众议员，那向来呢对中国立场是非常鲜明的史蒂芬尼克，他怎么回应？
I am committed to making sure that Taiwan has the most maximum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within the UN system, as it should in al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We have to be vigilant, both in the long term and the short term, to make sure that China is not able to make significant inroads with the CCP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 believe we need to have a strategy to push back, particularly on the CCP's inroads within the global south and even with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 also think that the personnel strategy of the CCP has been of particular concern within the UN. China has made inroads in placing CCP leaders and Chinese diplomats in positions as head of various sub-UN agencies, but also at the most junior level. So we need to have a human capital strategy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to push back on that.
史蒂芬尼克尔本身也是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成员，那他也特别强调了，他一直呢都非常支持在国会当中有各项的挺台法案，特别是关于军援武装台湾的提案，因为他坚信备战以避战的贺祖策略。那除了要确保台湾在国际组织中获得最大程度也是有意义的参与之外，他也说了，美国必须要推举本国或是盟友的候选人来竞争联合国的关键职位，特别是在一些技术性的组织，无论是电信啊，还是民航等等的领域。另外呢，他也说必须要来密切检视联合国文件以及声明是否纳入一些中共的特定语言，同时也要避免呢再有像中共扭曲联大决议为二七五八号的情形。那同样是对准中国的，还有欧盟主席范德赖恩，他在今年第一场公开演讲，也就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呢，就提到了中国政府补贴所造成的生产过剩啊，恐怕是会带来第二次中国冲击。那欧盟当然必须要因应。那他在分析市局变化、谈及大环境的时候，其实也两度哦，以台湾为例，特别是也有提到近期呢，在我们国内也引发讨论的海底电缆遭到蓄意破坏。
It is common.That a chip is design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ilt in Taiwan with European machines, packaged in Southeast Asia, and assembled in China. Our supply chain dependencies are at times weaponized, and the very interconnectors that bring us together, like undersea data cable, have become targets from the Baltic Sea to the Taiwan Strait.The cooperative world order we imagined 25 years ago has not turned into reality. Instead, we have entered a new era of harsh geostrategic competition.
为什么他要特别提到二十五年前的想象呢？因为中国啊，就是在二十五年前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 WTO。当初西方的想象啊，是呢要来借由这样子的经济贸易的合作，来让中国成为国际秩序的一份子，进而呢可能是可以来促进中国的民主化的。那当时中国向各国大增的出口就被称为中国冲击 China Shock。如今西方的想象是落空了，更看到了第二次。是中国冲击的前兆，所以范德赖恩就特别强调了，其实世界各国都在对中国的扭曲市场行为采取贸易防卫措施，包括全球南方的国家，那欧盟当然也是如此的。那要在保持跟中国对话往来的同时，欧盟呢也会持续在经济上对中国的去风险政策，同时也要寻求跟中国更加平衡的关系。那紧接着范德赖恩开讲的就是中国的副总理丁薛祥，他虽然说没有回应范德赖恩的校正，却在回应呢记者的提问的时候有一些弦外之音。
China has always been a staunch exerciser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we always champion dialogue and partnership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and alliance.
中国始终是坚定的。支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坚定地维护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制，坚定地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好，那为什么说有弦外之音呢？我们刚刚有看到丁薛祥说呢，中国是坚定支持联合国的，但是当初联合国安理会啊，在2022年2月24号俄罗斯全面侵乌的隔天，其实就有提出了谴责跟要求俄罗斯全面撤军的决议案，却遭到身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动用了否决权来推翻。而且乌俄战争开打以来，各国就已经多次谴责中国对于俄罗斯的经济以及战略支持了。所以这样子看下来，难道丁薛祥的意思是包括中国自身在内的五个常任理事国可以在享有否决权这样的状况之下来任意侵略他国吗？这是他所谓的支持联合国跟安理会吗？另外丁薛祥也强调了，中国主张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可是如果我们再回来看到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啊，难道说是中国跟俄罗斯可以彼此结伴，却不能让乌克兰跟西方呢来结盟，也就是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吗？更何况啊，中俄之间所谓这个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啊，根本也不只是结伴而已。
普京总统先生，我的老朋友，新的一年，我愿同总统先生一道，继续引领中俄关系登高望远，以中俄关系的稳定性和坚韧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Уважаемый председатель Си Цзиньпинь, дорогой друг, согласен с вами в том, что в основ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осквы и Пекина широкая общность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и совпадение взглядов на то, какими должны быть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крупными державами.
我们刚刚看到啦，就是俄罗斯总统普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突然哦，在昨天1月21号呢来进行视讯的通话。那一个人说对方是老朋友，那另外一位呢说对方是亲爱的朋友。另外，普丁也提议了要进一步来发展两国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发展的新计划。习近平也表示啊，希望两国关系能更上一层楼。不过，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中俄两国呢不是就已经是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了，还要再怎么样才会更上一层楼啊？那这样的无上限关系其实也是普丁在2022年2月访问北京的时候所建立的。然后就在几天之后，普丁就直接的大举派兵入侵乌克兰了。另外啊，在最近这几个月呢，普丁其实是有用盟友来称呼中国的。那我们也看到，就在川普回归白宫的隔一天，中俄两大强权领袖就立刻热线了，就说呢要一起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要一起来处理大国关系，其实就是要来抱对团抱，共同对抗美国。我们再来对照刚刚我们看到丁薛祥所说的话，恐怕显得是蛮双标，其实也是有一些讽刺的。
以上是今天的全球大头条，每周一到周五为您带来第一手的国际新闻。